你生在你现在这个家庭里，也许有很多理由，但在你死后，你也许会发现，与过去某一生的某一个人有更强的情感关系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结了婚，而与你的配偶并不真正的融洽，那么在死后，你也许会发现，一个过去的太太或丈夫在等着你。常常，各种的团体，如军事团体、教会团体、狩猎团体，其中的成员会在另一生中形成家属关系，然后再以新的方式解决他们旧的问题。必须把家庭视为心灵活动的完形 Gestalt of psychic activity。 家庭本身有一个主观的成分，这个团体中却没有某个成员对此点有所知觉。家庭都具有潜意识的目的，虽然家庭中的单独成员可能会追求这些标的，却完全不自觉。可以说，这类团体事前在两次的肉体存在之间便已设立了，往往四个或五个人为他们自己设定了某一项挑战，而分配给每个成员不同的角色去扮演，然后在一次具体的存在中演出这些角色。内我对这些家庭完形背后隐藏的机制 mechanisms 总是知觉的。那些曾经被情感紧紧绑在一起的人，常常喜欢在许多生中维持的或紧或松的实质关系。不过新的关系总是被鼓励的，因为你可以有向内生长的转世家庭。这些家庭有许多形成了实质的组织，那实际上是内在集团的外在显现。先前我说到对于对错的死板观念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，只有真正的爱和慈悲才能导致对善的本质有所了解，也只有爱和慈悲能够用来消灭对恶的错误而歪曲的观念。简单的事实是，只要你们一日相信恶这个观念，它在你们的系统内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你们总会发现它显示出来，因此你们对它的相信看起来非常合理。如果你们带着这个观念经过以后的世世代代，经过了转世，那么你们就增加了它的真实性。让我试着阐明我试着想告诉你们的。首先，爱永远牵涉到自由。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你却不给你自由，那么你往往会恨他，但因他所说的，你又不认为你有理由去恨他。这类的情感的纠缠不清，本身就能导致好多生的持续纠葛。如果你憎恨恶，那就要小心你对恶那个词的观念。恶会局限你，把你的感知弄得狭窄，它的确像一面黑暗的玻璃，使你所有的经验都染上了阴影。你将会发现你恨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而且把所恨的因素带入了你自己的经验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恨父母，那你变得很容易恨任何的父母，因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到了并投射了那些最初触犯你的人。在接下去的生生世世中，你也可能被吸引投身在一个令你发生同样情感的家庭里，因为那个情感就是问题的所在，而非那些似乎惹起它的因素。如果你恨疾病，你也许会给自己带来生病的来世，因为那个恨把它吸引到你那儿去了。如果你扩展你的爱、健康与存在的感觉，那么你在此生以及来生中就会被吸向那些品质。再次的，因为这样的品质是你所专注的事。痛恨战争的一代并不会带来和平， 爱好和平的一代才会带来和平。不论为了任何的主义、任何的人民团体或任何的理由，怀恨而死，会吃上大亏的。你现在有各种的机会，以更有力的方式来重新创造你的个人经验，并改变你的世界。在下一生里，你将会以你现在的那些态度来做事情。如果你现在坚持的怀恨在心，你非常可能继续会这样做。在另外一方面来说，那些现在所获得的点点滴滴的真理，比如直觉、爱、快乐、创造力和成就，在那个时候也将会有助于你，就像现在一样。你明白了吗？他们是唯一的真相，他们是存在的唯一真正的基石。像鲁伯有次说，恨一个暴风雨，或者是对他摇拳头咒骂是愚蠢的。如果你想到小孩子或者是土人做这种事情，你会发笑，把暴风雨拟人化，而把它当个是恶魔，专注于它的破坏性的因子，或者那些在你看来是破坏性的因子是没有用的。形势的改变并不是破坏性的，暴风雨的爆炸性的能量是极具创造性的，意识不会被消灭，暴风雨是创造力的一部分。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它。一个人会感觉到暴风雨内在的创造力的无穷循环，而另外一个人则会将之拟人化，当作是魔鬼的杰作。透过你所有的生生世世，你都会以你自己的方式来诠释你所见的实相，而那样的方式会对你造成了影响，依序的也会去影响他人。一个真正的怀恨的人会立即让他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他按照自己有限的了解去预先判断了实相的本质。在这里谈转世的一章里，我特别强调恨这个问题，因为恨的结果可能是如此的悲惨。一个怀恨的人总相信自己有理如此，他绝对不恨任何他相信是好的东西，所以他认为他恨得很公正。但是这个恨本身会把他据为己有，而生生世世地跟随着他，直到他学到了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。现在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儿。